朝俄联手了，韩国特遭腹背攻击引则二，白俄与俄罗斯联手，美急召公民撤离，对抗中共，海外华人弃十一庆双十，中期选举在即，欧佩克令拜登表现失利，曼克顿万人盛大游行纪念哥伦布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韩国军方10月10号披露，朝鲜在近日出动大约150架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空袭演习，韩国紧急派出 F-35A 隐形战斗机应对，紧接着又在今日清晨突然发射飞弹。更加诡异的是，就在同一日，俄国军队轰炸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三星总部大楼。然而朝鲜和俄国同一时间针对韩国发起攻击的举动，令外界质疑，咁好有可能是朝俄两国已经开始军事联手的强烈信号。
综合媒体报道，北韩今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飞弹，这个亦是近两星期来北韩第七次试射飞弹。韩国军方指出，朝鲜发射的两枚飞弹为短程弹道飞弹。除此之外，就在两日前，北韩还出动了大约150架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空袭演习。对此，南韩紧急派出 F-35A 隐形战机应对。据韩朝社报道，这个是北韩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有150架各类战机升空，主要是为了展开空中攻击演习，并借此应对近日在日本海进行军演的美国航空母舰和韩国部队。对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成谦在北韩发射飞弹后和驻韩美军司令拉开梅拉举行会议。韩国军方谴责北韩近日接连发射飞弹，是对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稳定构成重大的挑衅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行为。美国军方则表示，正在同盟国和伙伴密切磋商。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就在北韩发射飞弹的同一时间，在欧洲战场上，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俄军轰炸，就连位于首都基辅的三星总部大楼亦遭到攻击。有网友贴出三星乌克兰总部大楼遭袭的照片，只见现场黑烟四起，可以明显看到建筑物已有多处损毁，而且该地点位于基辅市中心邻近主要的火车站，目前详细伤亡人数仍待进一步证实。针对朝鲜和俄国共同攻击韩国的诡异反常的举动，有观察人士质疑，这个很有可能是北韩俄罗斯两国已经开始军事联手的强烈信号。早前曾有外媒爆料，北韩正考虑派兵进入乌克兰参战。近期知名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总编平可夫曾提到，俄国正同北韩商谈引进北韩士兵到乌克兰参战。俄国外长访问平壤，恐怕显示双方已经谈妥。如果这件事成真，俄乌战争将演变成多国参战。对此，外界有评论认为，当前中俄朝伊四国正在形成新一代的邪恶轴心。香港知名作家颜纯欧表示，四个专制国家都是普世价值的敌人。俄乌战争之前，各自同民主国家又谈又打，矛盾虽然尖锐，但未恶化到兵戎相见。现在俄乌开打，俄国一旦倒下，中共势孤力单，将无力扶持北韩，伊朗就更失去护航，所以末日临近，抱团取暖，实则就是共赴黄泉。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了袭击。当日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发布安全警告，称敦促美国公民就地避险，并在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私人提供的地面交通方案离开乌克兰。
早前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全境防空警报没有停息，有火箭弹落下。乌克兰媒体、政府以及目击者均称，基辅、日托米尔州和基辅州 哈尔科夫、第涅帕河、彼得罗夫斯克、利沃夫、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都发生了大爆炸。目前基辅地铁所有线路的列车都停运，所有地下车站都成了避难所。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地时间10号在与军方的会议上表示，他在独联体非正式峰会后和普京在圣彼得堡进行了一对一的会晤。卢卡申科指责乌克兰企图进攻白俄罗斯，并以此为由宣布已经和俄罗斯就部署联盟国家地区部队达成了共识。他说白俄罗斯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收到警报，称乌克兰正准备从乌克兰内袭击白俄罗斯。基辅方面想要制造第二宗克里米亚大桥这样的事件，他还咨询泽连斯基切勿染指哪怕一尺白俄罗斯领土。他在会议上还强调称，若想寻求和平就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不能够有战火。据白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卢卡申科表示，联盟国家地区部队以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为主，亦有小部分俄国部队，该部队的组建工作已经进行了两日。这个月4号，卢卡申科曾表示，白俄罗斯参加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没有派出白俄士兵前往乌克兰，是为了防止冲突向白俄罗斯领土扩散。乌克兰外交部则在9号发布声明称，乌克兰驻白俄罗斯大使10月8号被白俄外交部召见，并收到一份召会。召会中称，乌克兰似乎在计划对白俄罗斯领土发动打击。对此，乌克兰外交部声明中强调，白方召会内容与事实不符，我们断然拒绝白俄罗斯政权的又一次诽谤，并认为这件事的背后有俄方的蓄意挑拨。
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台湾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
总统蔡英文在国庆仪式上发表2022守土卫国、你我同行为主题的讲话。他说，捍卫台湾主权和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决心是没有妥协的空间。他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兵戎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对方寻找双方可接受的和平方式。但他誓言，台湾会挑起自我防卫的责任，不会坐等命运被决定。而守土卫国从来都不只是军人的事，每一位国民都是国家的守护者。建立国民整合的全面防卫动员能力刻不容缓。同时他亦表示，需要同盟友一起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他警告说，一旦台湾的民主自由被摧毁，将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大挫败。外界注意到，在推特上庆祝台湾双十国庆的简体中文词条数量近年来不断增加。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十年来，国际间对中共的评价越来越低，全世界对中共的反感度不断地增强。在经济上来讲，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低成长率。对社会上来讲，用各种方式来镇压社会。政治上来讲，看不到未来，亦不可能有民主化。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就是要一直做到他死为止。然后在文化上，中共是用各种方式来进行打压和控制。所以我觉得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来看，中国的确是面临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表示，中共一直强调经济发展，声称共产党威权体制带给中国人民幸福，但是现在假象被揭穿。看起来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变化，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威权体制的假象，以及台湾在整个捍卫民主价值当中成为华人社会典范的这一种精神的差异性。我觉得在这样的差异性当中，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他还是认同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庆祝也好，或发展也好。 佢指出，海外華人心向台灣，亦突顯出中共呢幾年嚟喺海外花費巨資搞嘅統戰遭到嚴重挫敗。
仲有一個月左右時間，美國就將進行中期選舉啦。目前兩黨仲在激烈爭奪國會嘅控制權。近日，歐佩克加宣布減產石油同民主黨響選舉中帶嚟咗新嘅不利因素。
據美聯社嘅報導，石油輸出國組織喺10月5號決定將原油日產量削減200萬桶，用呢個嚟支持一蹶不振嘅油價，擾亂咗經濟，但係卻提振咗共和黨人嘅前景。石油輸出國組織喺中期選舉前作出大幅度減產嘅決定，令拜登政府喺控制天然氣價格方面所做嘅努力化為烏有。拜登在經濟問題上的表現一直受到負面評價。 NBC 新聞最新的民調顯示，選民更喜歡哪一個黨這一條問題上評分春色，但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共和黨人高出了19個百分點。這樣未來幾個星期的經濟信號很關鍵，通脹和經濟收縮可能會降低民主黨以微弱多數繼續控制國會兩院的機會。拜登近日警告，如果呢一次共和党人赢得咗国会嘅控制权，佢哋就会推翻最近通过嘅民主党政策。目前美国通胀率高居不下，经济产出收缩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已达到多年高位。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嘅政策，包括去年1.9万亿美元嘅疫情救助计划，同联邦土地嘅石油天然气租赁放缓。推高了通脹並削弱了國內能源生產。共和黨議員表示，拜登否認油價和物價上漲為家庭帶來的壓力。無黨派的選舉分析家認為，下月參議院選舉將是一場激烈的競爭。他表示，共和黨可能會重新贏得眾議院的控制權。從歷史規律來看，中期選舉通常不利於執政黨，控制白宮的政黨會在該選舉中失利。路透益索普的最新民調顯示，現在只有40%美國人認可拜登的工作表現，接近在5月和6月36%的歷史低點。益索普 Ipsos 高級副總裁傑克遜 Chris Jackson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對大家來說，汽油價格的上漲或下跌往往是經濟好與壞的信號，隨後產生的結果就是他們喜歡或不喜歡拜登總統。傑克遜進一步指出，回顧過去6年，我們看到好像拜登這樣的支持率約為 40% 的總統，他們的政黨不會在中期選舉中贏得比現在更多的席位，他們平均會損失大約30席。
2022年10月10號，曼哈頓第五大道舉行紐約市第78屆慶祝哥倫布日盛大遊行，幾十個組織和團體及數量眾多的花車、樂隊參與了遊行。
以下是希望之星記者團隊的現場採訪。當日至少35,000名遊行者參加了遊行。歐娜拉 Onora 意大利教會教育慈善機構的始創人華碩 Anna Maria Walsh接受希望之星记者采访说，哥伦比亚日游行不单止是意大利移民的节日，亦是世界移民的庆祝日。意大利之子 All the Sons of Italy in America 的总裁马里欧艾米列 Mario Samelli 对本台记者说，我是自豪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文化，但我们亦希望我们的文化亦受到尊重。我们希望哥伦布在发现西半球新大陆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受到钦佩。游行从中午12点开始进行了3.5小时，沿途的道路两旁有数万人现场观看这一次活动。民众热情地挥舞着标有绿白红三色的意大利国旗。纽约法轮功学员团体自2018年以来，每次哥伦布日的盛大游行都作为受邀团体深受欢迎。浩然正气的天国乐队、吉祥欢快的腰舞、威风凛凛的旗阵和平静祥和的功法表演所展示的中华传统与众不同， 引来民众阵阵欢呼。观摩游行的巴西空姐拿塔利深有感触，并在途中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拿塔利 Natalie， 我来自巴西，我真是没想到，我很高兴看到这些表演，这个是非常快乐的一日。我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置信。哇，我现在在现场，他们非常平静放松，非常美丽，一切都好好，真是非常之杰出。在最后，拿塔利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留下了合影，对记者表示感谢。哥伦布日游行是全美最大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庆祝活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为哥伦布日，纪念十五世纪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大陆。马里欧艾米列对本台表示，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公告，宣布今年的十月十号是哥伦布日，这个做法值得称赞。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